大家平安。让我们打开刚才所带领我们读的这些经文。这一篇经文呢，是整个亚哈王朝的序。整个序，你读一本书，整个序你读明白了，那这一本书的里面的内容，你大概都清楚了。它的题目叫做《北国以色列最坏的王》。以色列一共有42个王，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王，扫罗是失败的王，每一个王都有称呼的。那么有最坏的王，就有最好的王，那么最好的王呢，在南国犹大呢，出了六个，就是亚撒跟约沙法，还有乌西亚跟约坦，还有最后的西西家跟约西亚。其中是约西亚是南国末年最好最好的王，如果他多活几年的话，以色列历史要改写，可惜他英年早逝，死在米吉多。那么最坏最坏的王呢，南国也出现了一个叫做玛拿西。整个以色列南国会灭亡，耶利米说都是玛拿西所干的，罪大恶极。那南国呢，北国呢，最坏最坏的王叫亚哈，这个大纲呢大家要知道。那么以色列42个王，我今天介绍亚哈这个王朝。大家如果在亚哈的王朝能够读得入位，那么42个王呢，你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做了42个王的图表那么在外地巡回的时候呢，是要考试的。那我不认识他们，我就每个人你抽到一张，你就用三分到五分钟呢分享打分数，因为对象是同工跟传道人，所以不得不这样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亚哈王朝。亚哈的王朝呢，一共经历了第三代他的父亲暗利用66公斤的银子买下了撒玛利亚山，以后就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之前是德萨，所以呢以后北国我们都称为撒玛利亚，就是从亚哈的父亲暗利，然后位置让给亚哈，亚哈王朝灭了以后，就让给他的儿子亚哈谢不中用，从楼上摔下来死了。他没有儿子，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约兰就被他手下的大将军耶户一箭穿心，结果整个亚哈王朝就在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个序中，我们要把它了解清楚案例。他亚哈的父亲，我们先来看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王，做以色列王那我们先介绍暗利一下。暗利本来是一位将军，但是跟从他的比较多，所以他的对手呢就败下来了，他顺理成章，就好像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耶户也是一样黄袍加身历史是重演的，他就顺理成章做了北国的王朝。那么他用66公斤的银子买下了撒玛利亚，就把首都定在就称为撒玛利亚。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你去西安可以听到13朝古都，你到南京可以听到6朝古都，你到北京可以听到明清古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把北京定为首都这个都是历史上我们很能够熟悉的。那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暗利他把王位让给了亚哈以后呢，我们今天来思想，他就在撒玛利亚做了22年的王。这22年呢，他做了哪些事，我们一节一节来看。 亚哈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做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出埃及五旬节那一天，在西乃山上帝颁布了西乃之约，头一届到四届，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们不可以跪拜偶像，你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们要守安息日，这个就是爱神。后六届爱人颁布的非常清楚，结果南北分裂了以后，耶罗波安为了害怕他的百姓回去耶路撒冷守节，就不回来了，因此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在北边的但跟伯特利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你们不必回去耶路撒冷守节，你们只要在这边拜金牛犊代替守节，祭司凡是愿意当的我就当他当祭司，并且把7月15号的祝棚节改成8月15号，犯了三个错。圣经说，从此耶罗波安犯了这个罪，他们满门抄斩，王朝上帝把他除去了，九个王朝没有一个好下场。那么他亚哈也行了拜金牛犊的事，九个王朝都拜金牛犊，所以最后被亚述掳到外邦，没有一个归回，客死异乡，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拜金牛犊，前面三个王朝只是拜金牛犊而已，为什么比之前的列王更甚呢？第31节他说，他犯了拜金牛的罪，他还以为轻，又犯了什么？把迦南七族所拜的巴利、亚瑟拉、米勒公、摩洛、亚斯他路这五尊外邦的假神全部带进来，特别是拜巴利跟亚瑟拉，因为他娶了一个西顿王葛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男人娶到一个二妻啊，那真的是不幸，因为在亚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耶喜别是拜假神的外邦人，嫁给亚哈以后就把巴利带进来，那么巴利的老婆叫亚瑟拉，也把亚瑟拉带进来，然后怂恿他的丈夫发450个先知的执照给拜巴利，另外他自己供奉的亚瑟拉又自己发400张假先知的执照，所以国中在亚哈里面呢有850个假先知。上帝兴起了以利亚，要把亚哈王朝从黑暗带入光明。所以我们看他听了耶喜别的耸动去敬拜巴利，那敬拜巴利他的动作是什么呢？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又建造了坛，这个是第一个致命伤。第二个致命伤，拜巴利一定要拜亚瑟拉，因为他们是一对的，结果呢他又做了亚瑟拉，又逐庙又逐坛，他所行的恶惹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之前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这个序告诉我们，17章18章19章一直到列王记上最后一章全部记录亚哈，所以我们这个序要读懂，我们才能够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那中间插了一个历史的插段，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伯特利人，他打算重修耶利哥城。我们知道当年耶稣亚从摩押平原带领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场战役就是耶利哥战役。我们知道耶利哥战役是上帝使他倒塌下来的，所以呢这场战争 是上帝所行的神迹。耶稣亚就下了一道诅咒，耶利哥城永远不能再重建，如果有人不听这个诅咒重建的话，他将会有下面的咒诅产生。第一，立根基的时候那个人的长子会死。第二，安门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儿子也会死。结果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插段。今天你到耶利哥去，没有耶利哥城了，它是一团什么黄土。懂的人去可以读懂耶稣亚记，可以读懂这一节经文。不懂的人去，用广东话讲，那么搞错啊，他看这一堆黄土干什么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听到一组旅行团很失望的在那边诉苦啊，因为你看不到耶利哥现在的面貌，只是一堆黄土而已，那么旁边就是耶稣试探山啊。不过它的水果是特别有名。现在我们的序介绍完了，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亚哈这个王娶了耶洗别以后，上帝怎样来管教他。十七章一开始，以利亚出现了。上帝兴起了以利亚，你国中有850个假先知，上帝兴起以利亚要来对付你们。第一，他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这是对亚哈的警告。所以十七章告诉我们，以利亚出现了，他说我祷告耶和华，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结果呢，真的有3年半的饥荒。以利亚在17章里面行了2件神迹。第一，一个寡妇供养他，油跟面都没有减少，这是以利亚的第一个神迹。以利亚一共行了9个神迹，他的徒弟以利沙行了18个神迹，都在列王记上一条一条可以数算出来的啊。接下来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使他从死里复活，结果他的徒弟以利沙使2个人从死里复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使3个人从死里复活，这个都是神迹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使亚哈作恶3年的饥荒，看他会不会反省，结果仍然不会反省。到了18章，以利亚说让亚哈来见我，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结果呢，他有一个家宰叫做厄巴底找到了亚哈，去告诉你的主人，叫他来见我，因为我要叫他们所拜的巴利先知跟亚瑟拉先知在加密山上，我们呢举办一场祈雨大会。那么这场祈雨大会呢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有机会到加密山去啊，读这节经文你一生不会忘记了加密山斗法的经过。加密山是先知以利亚住的地方，后来以利沙也住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大希律建该撒利亚城的时候，该撒利亚没有水的，它的水源是从加密山做了一条引水道，非常有名的罗马工程引水道，今天还在。今天西班牙的引水道举世无双，伊斯坦布尔的引水道举世无双，保存得很好。该撒利亚的引水道已经变成废墟了，它是从加密山引这个山上的泉水来供应这个巡抚所在地的罗马军队跟大希律皇宫所用的水。那么以利亚就告诉亚哈，召集你的先知全部到加密山，我要对百姓说话。以利亚对百姓说，现在3年半没有下雨了，我们现在来求雨， 如果你们所敬拜的巴利，你们献上的祭降下以来，你们就把巴利当作神敬拜，好不好？如果我敬拜的耶和华降下以来，你们就侍奉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你们认为如何？百姓听了四个字，这话甚好啊！请大家注意哦，我讲这么大声有意思的啊，因为在圣经出现了很多次啊，所罗门怎样对付示每，西西家跟以赛亚怎样对话，跟亚哈在加密山都出现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无懈可击，因为你讲的很有道理。如果巴利是真神，他降下以来我们就拜巴利，如果耶和华降下以来我们就拜耶和华，百姓讲这个是很好的。以利亚说，来，你们人多，让你们先求雨吧。结果呢，他们摆上了祭物，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中间加插了一个小插曲。以利亚说，啊，你们的巴利神可能在睡午觉，大声叫醒他啊！结果这些众先知呢，用枪、用刀、用石头刺自己的身体流血，一直到黄昏都没有动静。以利亚说，可以轮到我了吧，啊，来人啊，把祭物切成十二个筷子，在坛上浇满了水，当时是没有水的哦，浇满了水，然后以利亚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求你使众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求你使众人知道你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两个求，祷告是两个求，愿我所祷告的你接纳我的祭物。结果祷告完了以后，天上降下耶和华的火，把这个燔祭烧尽了。但是有没有下起雨来？圣经说还没有。亚哈在旁边观看，没有雨啊。来人啊，上加密山，往地中海东边看一下。看了几次？看了七次，才有一个手掌大的云彩从海边慢慢吹过来，刹那间倾盆大雨。这个第十八章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叫做加密山斗法。结果亚哈一看到雨降下来了，哎，没有话讲。以利亚说，来人啊，把巴利先知全部杀尽。结果在加密山旁边的基顺河，450个先知，巴利先知全部被杀死。不是850个啊，另外那400个假先知没有，那是亚瑟拉先知，拜巴利先知的全部被杀死在基顺河。亚哈就赶着马车，第一件事情奔回皇宫告诉耶洗别，一五一十的告诉耶洗别。第十九章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听到了以后说，好，明天黄昏这个时候，我如果不取你以利亚的性命，我就不叫耶，也不叫洗，也不叫别。他圣经的意思是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哦，这个耶洗别就警告以利亚，结果以利亚软弱了。一个先知在这个时候软弱下来了，败在一个女人的手里，逃到西乃山，走了40昼夜，干嘛？求死。他说，耶和华，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取去生命吧，我为你大发热心。在加密山上我跟巴利先知斗法，现在耶洗别要杀我，所以我逃到西乃山来。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的勇气，你的壮胆跑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要把你接上升天，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交代你三件事，第一，把你的徒弟以利沙交代好，第二，亚哈王朝我要兴起另外一个人接替他，那个人叫做耶户， 都已经命定好了啊、哦！王朝的兴衰，上帝早已经应定了，谁要当王，已经排好了。第三，以色列的仇敌便哈达，我也要使他退位，让他手下这个将军接替他。这三件事情我交代你。结果以利亚只做了一件事情，把徒弟交代清楚，另外两件事情是徒弟帮他完成的，算是有完成。结果呢，以利亚后来就被接升天上去了。啊，这个以利亚升天记呢是写得非常生动的啦。啊，以诺升天我们看得不清不楚，以利亚升天呢我们看得又清又楚，因为在耶利哥平原伯特利的众神学生耶利哥的众神学生都聚集来观看。啊，以利亚在耶利哥平原呢，有火的车跟火的马围绕了他，在以利沙亲眼看到之下，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这样把他接升天了。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接升天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啊，以利亚升天记写得非常的清楚，更清楚的就是耶稣升天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加利利人啊，你看着你们的这主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啊，从天上下来啊，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的。所以呢，十九章以利亚到了西乃山要去求死，然后还跟上帝讨价还价，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上帝说你以为你只有你一个人为我大发热心吗？我告诉你错了，在亚哈王朝拜巴利跟亚瑟拉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第十九章第十八节，我在以色列中还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也没有向巴利亲嘴的。以利亚，你讨什么功劳？我还有七千个人像你一样的，他们都没有来跟我讨功劳。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末世的时候，上帝也主耶稣也是一样，保守末代恩典那些被保守的人，还留有一束。那现在我们来看以利亚怎样在亚哈的王朝上，第十七章三年半的大饥荒，第十八章三年半以后降下雨来，第十九章以利亚的求死，这是内政。现在我们来看外患。一个国家要灭亡啊，有很多原因的啊。中国23个王朝，我这一趟回来啊，朋友帮我买了中国23王朝父王的始末。每一个王朝呢要灭亡啊，列王记都告诉我们，当你不敬畏耶和华，当你不行公平公义，离弃耶和华，你这个国家就不长久了。公义使邦国高举，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圣经都告诉我们了。说亚哈离弃耶和华，又拜假神，又不行公平公义，所以呢，你看外患出来了。这个外患叫谁？叫叙利亚。叙利亚在圣经里面叫做亚兰。亚兰当时很强大。今天我们看新闻，以色列跟叙利亚还常常在过不去嘞。啊，这个是最近的新闻。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便哈达这个叙利亚亚兰呢，有32个王带着军队来攻打撒玛利亚啊，结果产生了三场著名的战役。上帝使第一场第二场亚哈战胜亚兰王，第三场战役亚哈就死在战场上。我现在把这三场战役一次过。第一场战役，便哈达率领的大军来向亚哈挑战，他口出狂言，他说撒玛利亚的尘土如果过我的军队每个人捧一捧，我也不叫便哈达。他的意思是说，愿神明降降的重罚于我。哦，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对话。因为有谋士告诉亚哈，你回答他， 刚刚上战场打仗的、啊，不要跟那个已经打仗凯旋归来回来夸口。那中文的意思就是说，鸡蛋还没有孵出来以前，你先不要算小鸡，对不对？啊，意思是说，站下去才知道。啊，结果呢，就劈死摆阵。那么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他说：“今天我要将便哈达的军队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谁来带领我打赢这场胜仗呢？”他说：“省长的那个少年人。”这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先知是谁，但是在亚哈那个时代呢，有出现了几个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米盖亚，是不是这其中一个？我们不敢讲，因为他没有写。于是有232个人，亚哈又派了7000名，就这样中午就出城要跟亚兰军队作战。这个时候呢，便哈达还不知道好歹啊，如果出来讲和呢也活捉，如果要出来打仗呢也要活捉啊。没有想到这一场战争呢，亚兰王兵败如山倒，被打败了。这是第一场战役，大大的第21节，大大的击杀亚兰人。那个先知来警告亚哈，注意啊，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明年这个时候他还会来报仇。刚才是第一场战役，果然到了第二年，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前第一次战争我们会输，是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山神，现在我们改在平原跟他怎么样啊交战。那26节又有先知来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是山神啊，不是平原的神，这一场战役我也要必将亚兰人交在你的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结果呢，真的两军在平原安营七日，到了第七日两军交战，哇，杀了对方10万个军兵，其他的逃入亚佛城。亚佛旁边是个古战场，跟米吉多一样，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外族如果要入侵汉室一定要经过中原，巴比伦如果要跟埃及较量一定要经过米吉多，埃及如果要跟巴比伦较量也要越过米吉多。所以米吉多自古以来是个古战场，以色列在大卫强盛的时候，没有个人，没有一个人在大卫所罗门强盛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敢借到米吉多，只有分裂的时候，国家衰落的时候，你看巴比伦要借过米吉多跟埃及较量，埃及法老尼哥要称霸也要借过米吉多去跟巴比伦较量，变成了什么中间地带。国家强盛，中国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呢，外国军队在中国地方打仗的了，真是岂有此理。圣经都告诉我们了。结果第二场战役，亚哈打败了便哈达127000个人。这个时候呢，他本来斩草除根可以把便哈达一举消灭的，结果呢犯了一个错误。亚哈喜欢受人家称赞啊，便哈达 is my brother 啊，是我的兄弟啊。结果便哈达就跟他讲 ，OK， 以前我父亲征服你的地方呢，我都还给你，你还可以到我叙利亚设立大使馆。哇，亚哈听了龙心大悦，你看我多么光彩啊！好，放你回去吧。啊，这下就放众虎归山呐、啊，就造成了第三场战役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斩草不除根呐、啊，春风吹又生呐、啊。结果先知一个门徒就为了这件事情责备亚哈，他怎么对亚哈讲？因为你要将我第47节，你要将我命定的灭绝的人呢放去，因此你的命 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必代替他的名，应验了这句话。亚哈死于第三场战役，他的王朝也结束了，最后整个北国被掳到外邦。那中间加插了一个什么耶洗别干的好事，亚哈的皇宫在耶斯列旁边有一个葡萄园，是拿伯的，他想用钱跟拿伯买，还有一点粮食。拿伯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不能卖也。结果亚哈就不高兴，闷闷不乐的回到皇宫。耶洗别看到了，亲爱的，你到底怎么闷闷不乐呢？啊，他就把事情讲给他听。我看中了拿伯的葡萄园，我想用相等的市值跟他买，或者是用土地跟他换，他都不要。所以呢，我一直闷闷不乐。也许别说，来来，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由我来搞定。结果也许别怎么样搞定，你知道吗？买通了流氓，设立假见证，把拿伯活活的用石头打死，抢了人家的葡萄园，然后回去告诉亚哈说，那个葡萄园现在是你的了。亚哈没有问清楚就去拿人家的葡萄园。以利亚先知就警告他，亚哈，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你知道这件事情耶洗别犯了多大的错吗？啊，我先给你们夫妻下个什么预言的诅咒，亚哈你不得好死，你狗要来舔你的血，你的老婆耶洗别啊更不得好死，他死的时候呢，狗要来啃他的骨头，人家去收尸的时候呢，收尸的人都认不出这个人叫耶洗别。我告诉大家，都应验，由耶户来应验。这是一个插曲，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第三场战役嘛。好，结果第三场战役就发生了。第三场战役发生呢，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当时呢，亚哈的女儿嫁给什么约沙法的儿子，亲家嘛，啊，那么亚哈第三年呢，亲家就来探访亚哈，亚哈呢就跟亲家讲，我在北边的基列拉摩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北国的领土，但是被叙利亚抢去了，我恐怕我北国的军队没有能力收复回来，你是我南北一家亲，你跟我联合去夺回来好吗？亲家碍于面子就说，我的马兵跟你的马兵是一样的，没有理由我拒绝，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求，我们可以求问耶和华吗？他说没有问题，我这里还有400个先知啊，大家知道啊，还有400个先知，就为亲家举办了听证会，诸位众先知，我跟亲家去征讨基列拉摩，你们认为胜算如何？400个假先知异口同声，亚哈英明，凯旋而归。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平原宝训，耶稣在山上设立了12个门徒，完了以后下到一个平原，讲了一篇平原宝训，其中有一句话，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典故就出在这里，一个好人啊，一个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他好啊，那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一个人真正说他好呢，是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不好，那个是真正的好人。如果是一个人连好人坏人都说好呢，他的人叫做乡愿，乡愿新加坡人还听不大懂，乡村的乡，愿望的愿，乡愿的意思就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吹动了芦苇，东风吹西边倒，西边吹东风倒，没有立场的人。乡愿这两个字还蛮深的啊，是在四书里面有这句话。耶稣我听了就感到很惊讶，还有先知吗？怎么400个先知都说你很好呢？哇，我觉得很奇怪，耶沙法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好王来的，所以他一听就有问题了。他说，亲家， 还有其他的先知吗？
有，
那个人叫米该亚，是我最讨厌的，从来在我面前没有讲一句好话，都是诅咒，讲不吉利的话。哎呀，亚哈亲家，不要这样讲，听听也无妨啦。结果为了这件事情，再举办一场听证会。那举办听证会之前，亚哈派人先去说动啊，哎，做人阿嘎阿嘎就好。既然我们四百个都讲亚哈英明，你也跟着讲吧。米盖亚说：“岂有此理？我是先知啊，耶和华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不能够凭我自己讲，跟巴兰一样，对不对？”摩押王雇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结果诅咒变成祝福。他说：“不知道啊，耶和华叫我讲的啦。”这个典故也是有的。结果再办了一场听证会，再问诸位众先知：“我跟亲家去征服基列拉摩，你们认为胜算如何？”四百个假先知都说：“亚哈英明，凯旋而归。”好，现在轮到你米盖亚讲了啦。米盖亚说：“亚哈，你这趟去。”都死的。哇，亚哈说：“好好跟我解释啊，好好跟我解释啊。”啊，米盖亚怎么讲啊？大家看二十二章，我不加多一个字，也不减少一个字。第十九节，米盖亚说：“二十二章十九节，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看到了吗？旧约有两个先知亲眼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一个就是谁？米盖亚。接下来就是以赛亚。当乌西亚崩那一年，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异象。请问这个看是肉眼的看见还是属灵的看见？大家自己好好想。风从东边吹，I see， 我看见了。你是真的看见吗？没有，你进一步看见真的有风，因为这边凉凉的嘛。所以看见有两个解释啊，一个是属灵的看见，一个是属肉体的看见。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拉摩去阵亡呢？”这个说那个说，后来有一个神灵出来了，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在他们众先之中做谎言的灵。”所以呢，约翰一书从此你们就能够认出什么叫真理的灵，跟荒谬的灵，跟说谎的灵了。灵有圣灵跟邪灵，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够清楚了。我要在他们众先之中把说谎的灵进入他们里面。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米盖亚说：“现在耶和华使荒言的灵入了你们这些众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要降祸于你。”看到了吗？这是米盖亚讲的，很准的。其中有一个人不服，那个人叫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最后一个王，但是这个西底家跟他同名同姓，大家不要把彭金当马良啊。啊，他就说：“你乱说啊！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跟你们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那日，你就被看见了。啊，你们这些啊，都是没有立场的假先知。”以色列王说：“来，将米盖亚带回我的监牢里面。”让他吃不饱，让他睡不好，等我平平安安回来再来好好修理他。他不讲这句话没有事啊，就是讲这句话才丢破啊。大家知道丢破吗？出事情啊。他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我告诉你，你是包死的。”结果他听了心里毛毛的，就跟亲家讲：“大元帅的衣服给你穿，我穿普通军衣就好。”因为便哈达下令他的军队，这一次我专对亚哈啊！你看了亚哈的相片在这里啊，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啊，都有做那个扑克牌，对不对？一号、二号、三号啊，现在我也是一样。亚哈哈，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什么什么，很清楚啊。弓箭手，你们要注意啊！我这一趟就专对付亚哈而已，因为我要报第二次的仇。结果你看，以色列王对耶沙华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冷穿王府。”以色列王亚哈就改装。先是亚兰王吩咐他32个车兵长，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都不可以跟亚哈的军队打仗，只要跟亚哈征战。看到了吗？擒贼先擒王吗？兵家之战本来就是这个道理。结果车兵长看见耶沙法，哇，穿着大元帅的衣服，这必是以色列王，便转过去与他征战。耶沙法说，奇怪，怎么大家都针对着我呢？因为他穿大元帅的衣服，目标最显明嘛。以色列便呼喊，诶，车兵长见他这个看见，诶，这个跟我拿到的这张资料呢不一样啊，不是以色列王的声音，也不是他的面貌，就转去不接追他了。34节，上帝安排一个弓箭手开弓，来把弓箭恰巧啊，什么叫做恰巧？上帝的安排啦，叫恰巧啦啊！上帝安排那一支箭射入了亚哈的什么甲风里，结果那一天战争很猛。到了黄昏之落的时候，亚哈就死在他的战车上，有血从他的伤处流在他的战车。到了日落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众人把亚哈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果然天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看到了吗？今天我们只是讲到亚哈，接下去更好讲啊，更生动，更热闹。你看一个序才几节而已，用17章、18章、19章、20章、21章、22章才介绍亚哈，圣经用了这么多章介绍亚哈，所以我们要对亚哈的王朝认识的多而更多。那么亚哈终于死了，他在撒玛利亚皇宫干了什么事？圣经这边加多了一句话，他修造了象牙宫。看到了吗？哇，有一年我到北京故宫参观一个象牙床，我还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就问钱培，那个年代还叫钱培，我说请问这个象牙床是干什么的？他说，哇，你不知道吗？象牙做筷子啊，能够辨别食物的新鲜与否。象牙做的床呢，冬暖夏凉，让我想起所罗门那个宝座啊，是用象牙做的，左右旁边用黄金雕刻的什么两只狮子，威武哦，很雄壮的。然后下面六个梯子啊，梯子两旁各有十只狮子啊，壮观无比啊。但是跟亚哈比起来，他用象牙做象牙弓啊，奢侈吗？非常的奢侈。这样就告诉我们，亚哈整个来龙去脉。那么我就编了一张亚哈值多少，抽到这一张的人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讲起来很生动嘛啊。那么这边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做一个归纳。第一，他犯了一个错误，娶耶洗别为妻，以至于他崇拜巴利，使国内遭遇大饥荒。上帝容许他两次战胜叙利亚人，以证明以利亚所讲的是事实。在婚姻及军事上欺骗了亲家耶沙法。耶洗别的死，以利亚也应验。所以当时的先知，我们知道有以利亚，有米盖亚，还有无名氏的先知使徒啊。这个今天大家听我这样讲亚哈，我相信大家回去读列王记会觉得比较有一个新的什么视野。今天教会我告诉大家，主路学很少人讲列王记的，因为每个字都生字， 读起来不能够连贯，而且网友同名同姓的。其实呢，你只要花一点时间把南北列王的表述对照一下，然后放在旁边你读起来啊，哎呀，中国二十四史都能够读通了，何况是单单以色列史呢？所以身为华人，如果你读列王记，你懂得华人的背景，你来读列王记不会困难的，一点都不困难的啊。所以呢，今天只是介绍到亚哈，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两次的机会，我会42个王里面我会挑起齁，啊，下一次应该是讲耶户更生动啊，七个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个是耶户的代表作啊，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我们做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让我们透过公义使邦国高举，敬畏耶和华上帝使这个国度能够蒙恩得福，这是千古不变的圣经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家庭也是如此，教导我们的孩童从小就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上帝便赐给我们有家庭的平安，有教会的兴旺，有国家的兴盛。愿借这个亚哈王知多少，我们可以明白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的话，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每一句话都要成就。求主恩待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听我们众儿女在你面前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